各位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好，各位大家好，欢迎光临本场次。那本场次最主要探讨的议题是西扣社会 DELAC 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各位是 DBA 的话，应该经常会遇到。OK，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是瑞啊，严瑞宏。那目前就是在台湾微软，那主要负责是西扣社会相关的工作。OK， 那我们。莉莲，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莉莲，然后我中文名字叫高启莲，那我也是服务于台湾微软，负责产品也是 SQL Server。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 DELAC。
OK， 好，我先问一下莉莲啊，莉莲，你之前也是身为 DBA， 那你之前处理过 DELAC 问题吗？
那我小声回答好了。
我以前有遇过 DELAC， 但是我没有。我没有处理，因为 DELAC 没有人发现。
okay.
但是我有在处理 blocking， 因为 blocking 有人发现。对。
Okay.
不过那是我比较菜的时候啦。那之后的话，其实我们有，前公司我们有改那个 database 的 isolation level， 然后有一些语法我们有像 WisdomLock 来降低 DELAC 跟 blocking 的发生。那也有在监控 DELAC 跟 blocking。那瑞，你刚问我那么尖锐问题，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OK。
DELAC 发生的频率多频繁，我们才需要去处理啊
？OK， 好，基本上 DELAC 的话，它是不定时发生，那通常发生在非常频繁使用的资料库上面。那其实 DELAC 发生，其实对我们来讲啊，如果说是很重要的交易的话，基本上可能会造成我们的损失哦。
所以是像跟钱有关的，我们都要注意，对不对？
当然，我认为呢，我们应该就是在比如说很重要的 application 上，你要做好就是 handle 这个 DELAC 的问题。那不然如果说都没有人发现 DELAC 问题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交易上的损失。OK， 好，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今天的议题。好，好，今天我们会讲到就是怎么样，为什么要了解 DELAC 的问题，然后呢会讲一下 DELAC 的形成原因，那也会来跟各位解释一下，Lilian 还会带各位看一下怎么样分析 DELAC 的 log， 那最后呢我们会讲一下怎么样去解决 DELAC 的问题。好，那我希望各位今天呢能够有一些收获回去啦，所以我知道大会堂的椅子太舒服了，希望各位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啊？这是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OK， 好，好，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 DELAC 问题啊？我想基本上呢，各位有遇过 blocking 吧，封锁问题嘛，这个是很经常发生啊。那个前两年我是有讲过，那 DELAC 更难处理，为什么？因为 DELAC 啊，其实就是你一旦发生 DELAC 啊，你这个你的交易呢就会被牺牲掉。那被牺牲掉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有去记录你的交易的话，你这个交易就不会重新执行。那如果是很重要的交易呢，就消失了，就没有人知道。好，那 blocking 会发生，但是很快，如果说它很快就结束，其实还好啊。就算它一直被 block， 三分钟、五分钟、一小时啊，其实这个交易都还在，你还是可以去 handle 它，比如说去 kill 去把 rollback 它都 OK 的。好。那如果说你的应用程式啊前端没有去处理好这个 DELAC 的 error 啊1205的 error， 那你的程式也没写 log， 然后也没通知管理人员啊，那这样有可能你当时比如说那一天跑了批次可能就有问题啊，你就没有办法去重新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重新执行，那这样很有问题哦。那接下来你要去 check 你的资料到底有没有 loss 啊 ，check 你的资料到底有没有问题啊，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基本上呢，不管你是 SQL 的 DBA 或者是开发人员，我认为各位都应该去好好去处理这个 DELAC 问题啊，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问题啊。好，那不过各位放心，今天会跟各位讲一下怎么样去分析 DELAC 这个东西。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各种死结发生原因。好，通常来讲呢，死结最容易发生原因通常就是那个循环死结啦。好，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就是发生原因、发生类型，还有哪些资源会发生 DELAC， 然后呢 SQL Server 怎么样帮你看 DELAC 的问题还有一些我会介绍一些我们在 support 经验上比较容易发生死结一些情境是哪些。好，我们来看一下。好， 通常来讲呢，一般的死结问题就是有就是至少两个交易，那这两个交易呢彼此拥有对方的资源但是彼此拥有对方的彼此拥有自己的资源然后呢要要求对方的资源就像互相互咬想要互咬对方的资源的时候呢就会变成封锁比如说上面这一张图呢基本上你的交易transaction 1呢它已经拥有 resource 1的一个资源，然后呢你的这个 transaction 2呢也有拥有 resource 2的资源，但是呢这些交易的下一步呢都要去想要去锁定对方的资源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会发生死结这个时候就会发生死结状况，因为它是交错的所以互相互咬变成一个循环死结，谁都不让。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有通常这个现象就会这样子，就是你工作跟资源同卡全部卡住了全部卡住了，你工作没有因为资源没释放，工作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工作没有继续下去是因为资源没释放就是这样形成一个循环死结，这是最基本的案例。好，比如说我们把它套用到实际的状况下实际状况下，比如说我们这个资料表呢交易一拥有 supplier 的这个资料表特定的资源，但是呢他接下来去要去锁定 PAR 的这个资料表特定的资源，但是呢交易第二个交易呢他拥有 PAR 的特定的资源要去存取supplier 的特定资源，那这样的状况下呢他就是互相去锁定对方资源谁都不让，那谁都不让的时候呢那 SQL Server 就得出手，因为如果说 SQL Server 没出手，这个就是循环的一个 blocking 永远不会解除的。 OK， 好，这你的交易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好，在谈这个死结或 blocking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这张表这张表是锁定相容性，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 blocking 跟 deadlock 的原因OK， 好，所以我这边大概只能先介绍一个 scenario。好，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申请一个 share lock， 已经有申请了 share lock。那接下来呢，第二个交易呢要来申请exclusive lock 独占锁这个是共用锁，这是独占锁。所以呢，因为这个 share lock 跟这个独占锁呢共用锁定跟独占锁定是不相容的所以它就会发生 blocking 现象就会卡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 blocking 跟 deadlock 发生。OK， 好，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不过今天没有办法说太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死结的死结类型有哪些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些死结的一个 scenario， 就是循环死结这个最简单呢，就是两个或多个交易已经锁定了自己的资源，但是呢，后续的交易呢？还有自己本身交易要锁定的资源是在对方的手里面谁都不让谁，这个就是循环死结。好，那另外一个叫做 convention 死结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有把你的隔离层级提升成 repeatable read 或者是 shareable 的时候你读取就算你 slay 上面我们会下 share lock 嘛共用的锁定，那在交易没有完成前呢还是会被下 share lock。所以呢，如果说两个或多个交易呢，它彼此都是用这种隔离层级在处理的，然后呢，接下来它需要去锁定对方资源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到 share lock， 所以没有办法放到 share lock， 在锁定相容性里面呢，就是没有办法再放上独占锁定，这样就会形成这种 convention deadlock， OK， 好，所以就会发生这种现象，这个通常呢，所以呢，我们后面会讲到怎么样防范这种东西。好，现在是分散式死结分散式死结其实会比较复杂总共四个情境。那这个四个情境呢前面比如说第一个是多执行序的程式这种多执行序的程式呢，如果说你的每个执行序都去发出一个 connection 跟 SQL Server 做交易。那去做交易的时候呢，如果说这两条 transaction 要互相等候对方的资源的话这也容易产生 deadlock。 那第二个是你是透过stop agent 艺术程序或者是触发程序 trigger 去呼叫外部的程序的话比如说外部的程式那但是这个外部程式呢又要回来等原本呢呼叫者被呼叫者的资源这也会这种状况也会所以你一旦就有这种分散式的交易存取不同的 object 通常就是很容易造成的。 那第三种情境是 SQL 跟 SQL Server 之间啊，他们如果用彼此的用彼此 server 上的 slow project 去呼叫对方的 slow project， 但是呢，这些 slow project 要互相等对方的资源，那这也会好。那最后一个是透过 MSDTC 啊 DTC 啊去达成分散式交易，或者是说你用 SP 啊 get bind token 或者 SP bind section 这种方式呢，去把不同连线下的交易呢，把它放在一个交易的范围里面 transaction scope 里面呢。那如果说这时候呢，这些交易又要等候对方的资源这个时候也容易发生死结但是比较特别的状况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前面三个情境的话SQL Server 是没有办法帮你侦测到的，那这时候你的应用程式就会陷入就 hang 住的状况你根本没有办法结束你应用程式你就会卡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办法做事。好，所以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要避免这种状况发生。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可能发生死结资源其实很多其实非常多像比如说第一类是 lock。锁定的话就是基本上我们不管 roll lock 啦 key lock 啦或 page lock， 通通有可能都是我们死结资源。那第二个是 worker thread。工作者执行序，那 worker thread 呢是 SQL Server 里面运作的一个单元它负责把工作捡起来，然后呢会跟 scheduler 就是会要 CPU 资源去执行它那 worker thread 呢是根据你的 CPU 的个数跟机体大小来决定有多少 worker thread， 所以一旦这个用尽的话也有可能发生死结OK， 好。那另外记忆体的部分当然你有很多的 client 端要一起来跟你 CPU 要记忆体的时候呢，那如果记忆体发生瓶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等记忆体资源获取记忆体资源的时候，这也很容易造成死结。OK， 好。那平行处理的部分不知道各位熟不熟悉基本上如果说你有遇到平行处理，也就是说一句 TCCO 语法会用很多个 CPU 这样的方式在跑的话，那它也会很耗费，就是很耗费 CPU 资源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平行处理的时候呢，它会有产生不同的执行序，比如说协调者、产生者、使用者这些执行序。那这些执行序呢如果说在里面又需要等候外部资源的话这时候也有容易产生死结。所以基本上你语法成本太高会用平行处理的其实你要特别去小心它。那另外 MAS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到就是连线字串里面multiple result set 把它设成 true 的状况下呢，你就是用 MAS。 那因为 MAS 里面要去执行 MAS 的话它需要很多不同的 thread， 像比如说使用者资源、工作阶段、mutex 还有交易 mutex 那因为这些呢mutex 是独占锁啦那因为这些呢工作阶段跟交易阶段它都是交错进行，比如说 MAS 你可以在 slay 的时候呢发出 update， 所以呢这些工作是交错的各位想象就是分散式交易这种状况只要是交错的工作万一它中间一个卡住或有问题的话也会产生死结的状况。好，讲了那么多，各位觉得 SQL Server 很容易 deadlock 对不对？没有那么夸张。好，这个基本上就是跟各位讲说有哪些地方SQL Server 会产生 deadlock， 我们怎么去防范它。OK， 好，那 SQL Server 对 deadlock 怎么样去处理它呢SQL Server 会有个 lock manager 会定时五秒钟会去跑会把所有的 section 呢全部扫一遍。那扫一遍呢，如果说他发现section 跟 section 之间呢有可能有资源这个互相锁定的状况下他就会触发死结的一个警告。那他怎么做警告呢？第一个，他会选择其中一个执行序作为死结牺牲者。那基本上我们会选择就是他的那个 deadlock priority， deadlock priority 是 low 的。那另外呢，他的执行成本比较低的通常这个拿来做牺牲。OK， 那牺牲以后怎么办呢？他会把牺牲者的工作呢、交易呢全部把 rollback 掉，而且呢会把这个交易呢所锁定的资源释放掉。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他会传回1205的错到前端。应用程式，所以呢，你应用程式在 try cache 的时候，你应该去拦截这个1205的错，所以拦截1205的错，你才好去做 retry 的机制OK， 好。那当然，跟死结相关的锁定资源全部会放掉 啊，所以你一旦你这个子音序你的某一个 SPID 被牺牲掉了，那基本上这个交易是不用 rollback 的。OK， 好，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啊、哦、啊，讲一下啊、哦，就是我们在 support 经验里面呢，比较容易产生死结的情境啊、哦，有这些。好，基本上呢，第一个啊、哦，比较常发生就是你去频繁去存取相同的临近范围的资料页，也就是说你要 insert update delete 都在相同的范围，都在相同资料页范围里面，那这个很比较容易发生。好，所以呢，当你的资料库比数小，哦，你就更容易产生 blocking 跟 delock。OK， 好，那另外就是有可能啊、哦，像比如说之前遇到一个情境，就是它的 delock 发生是因为呢，它都要处理今天的资料，今天的资料读出来呢，又写回去，又做 update， 相同资料做写回去 update， 写回去 update 啊、哦，那这个就会在特定的 table 上或特定的 key 值上啊、哦，不断的去频繁的反复更新啊、哦，那这个当然这个跟那个你的批次量大跟小有关系。当你批次量大，然后所有的工作又是重叠的，哦，锁定又会交叠在一起，哦，这种比较容易发生。那另外还有，哦，就是如果说你资料表上没有任何的重集索引，哦，然后你的非重集索引的 field factor，哦，填满因素，哦，很低，填满因素很低，代表意思呢，你的 page 上每个 data page 8K 上的 page 上呢，有很多空间可以被 insert 啊、update、delete 什么可以同时发生，所以呢，自然锁定就会提高 ，delock 的几率这样就更高了。好，那这是刚刚有讲到的案例哦，就是说，像比如说他都一直处理 update 今天的数据啊、哦，那这个呢，他就非常频繁在就是针对今天的数据而不断的 insert， 今天 insert 进来之后呢，他又另外起一个 update 去 update 相同资料。或者说还在同一个交易里面呢 ，insert 又 update 又 delete 又做很多事情，哦，就是你一个交易非常复杂的状况下，又针对相同的范围状况下，很容易产生死结哦。OK， 好，那当然今天我们会介绍一个最简单的情境哦，我们等一下莉莲会介绍一下，如果你有不同的顺序来存取物件，哦，所以你有不同 storage 或 TCL 哦，是用相反的顺序去存取的。那这个很容易发生死结，因为有可能就会产生交互哦锁定，就是循环死结的现象啊、哦，交互锁定对方的资源哦，就会产生这种死结状况啊。等一下我们 demo 的时候会看到。好，那当然来讲啊，我们要针对 long query， 好、哦、长时间查询的哦这一类呢，通常是语法哦，通常它的执行计划效率很不好。因为像比如说你如果说你的执行计划都是什么 index scan 啊，要扫描大量资料啊、哦、class index scan 啊、哦，当然它要扫描的资料越大，它要锁定的范围就越大，对不对？那如果说它要跑得更久，那就会锁定时间更长。所以当你锁定时间更长，如果别人又有别的交易进来，又要去读取你锁定的资料、哦、那就很容易发生了。 OK、哦、只要你增加或延长批次可以封锁对方资源的频这个几率，你就会提升 blocking 跟 delock 的几率。OK， 好，刚才有讲到，我们刚才有锁定了可以被死结牺牲的资源哈，里面有包含 work thread 啊，还有就是记忆体嘛，对不对？那其实work thread 跟 CPU 是有相关系的啊，相关系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的记忆体跟 CPU 出现严重瓶颈的话，啊，这个当然容易发生啊，因为你系统资源不足嘛，所有的工作都要等候啊，或者说工作都要等候，那锁定就没有办法释放啊。还有像比如说，当你有大量的批次要读取大量的资料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你的这个磁碟 I/O 就可能会受不了。那受不了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这个批次每个批次时间都拉长了。那拉长的状况下，当然锁定机会互相锁定的几率又更高了，对不对？啊，当然容易产生 delock。好，那还有分散式交易啊、哦，好，分散式交易的话啊，就是会问题比较多，而且不容易侦测。那如果说呢，我们讲个情境哈、哦，如果说你应用程式呢有个连线是 transaction one 啊、哦，发出一个 transaction one 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呢你在读取 transaction one 的这个在执行 transaction one 的过程中呢，又发出一个 transaction two 啊、哦，但是这个 transaction two 呢好死不死呢要回头要就是 transaction one 的锁定的资源，那这个就有问题了。啊，这就会发生死结。好 ，OK， 好，那另外是 MAS， 啊 ，MAS 也是比较麻烦的。MAS 的特性呢，就是说它在同一条连线呢，哦，可以执行不同的 TCL 语法， 可以代替像比如说 server side cluster 这种机制。那它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它的工作交互实行，比如说你可以在同一条连线里面做 select 要做 update 啊。那如果说呢，你没有帮这个 mask 启动一个特定交易，没有集中在管一个交易管理下啊，每一个连线的每一个执行 TCP 移花请求，它都会开一个新的 transaction。那这时候呢，如果说这些 transaction 呢，又要等候对方的支援啊，一样啊，会容易发生。好，那这边有个情境的状况下呢，比如说你启用了 mask 啊，你 update 了一个 table， 它去触发了 trigger， 那 trigger 又要去 select 对方的啊，不是 select 随便一个 table output。那但是因为 mask 的特性啊，你 select 跟 update 是不能同时发生的，所以这样就会发生呢，就是你 update 没结束 ，select 不能做 ，select 没结束 ，update 不能做，啊，就会产生 mask 的 deadlock。OK， 好。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啊。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怎么样分析死结。各位都可能看过 SQL Server Error 里面的死结记录，对不对？但是怎么去看它？各位有 idea 吗？好，那今天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样分析这个死结状况。好，第一个部分呢，我们要先做一件事呢，等一下 Lilian 会 demo 哈。我们要先做一件事呢，就是去启动啊，用 DBCC Trace On 去启动1204122。啊，负一，那这个参数呢？啊，介绍如下啊，就是1204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deadlock 输出啊，比较容易检视的。那122呢，它可以输出更详细的，比如说execution stack 啦，还有它锁定的 wait resource 啦，啊，等候的时间，还有它的 isolation label 啊，全部都在里面，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好，那负一是所有的 section。那不过 DBCC 呢，有个困扰就是说。它只要重新启动服务呢，这个 DBCC trace flag 就失效了，所以你可以在那个 SQL Server 启动参数里面呢，加上-T1204-T122，让它 SQL Server 服务启动的时候呢，这些 trace flag 就会被下下去，假如说你的 SQL Server 经常发生 deadlock 的话，你应该要这样做了。OK， 好。那这个是那个 SQL Server 的 Provider 工具哦，其实它有个好用的地方，等一下会那个 demo。那它在那个 log 世界里面呢，会有三个 deadlock 相关的一些 event， 你可以录制。那录制，比如说你录制 deadlock graphs 呢，就能得到很详细的资讯啊。等一下 Lilian 也可以说明。好，那接下来这个地方是比较复杂一点啊，我把那个122跟1204的输出的项目全部合在一起啊，所以因为项目太多，我只能就是讲重点啊，跟各位介绍一下。好，那这边的话呢，第一个是 node， 好 ，node 的部分就是你发生死结的啊第几个参与者。那 SPID 呢，当然就是组织音序啊，这不用讲啊。那比较特别的是 ECID， 那 ECID 的话，基本上呢。就是说，当你有平行处理的这种状况发生啊，你的 ECID 就会大于零啊，代表你这个是平行处理的程序。OK， 好，那另外 mode 是锁定模式啊，就是说你现在你这个交易底下，这个 process 底下呢，它使用了什么样的什么样的锁定，比如说共用锁定，或者是更新锁定，或者是独占锁定啊，等一下 Lilian 会说明。好，那接下来呢，像比如说 list 啊，最早我们会看到就是像授予清单啊 grant list， 或者是说这个等待清单 wait list 啊，这就是锁定资源的人，那这个就是要求资源的人啊。OK， 好，那还有 statement type 啊，无非就是 insert update delete 啊，这个对于各位等一下看 log 会有帮助。好，那 victim resource owner 呢，就是被牺牲者。啊，这就是被牺牲者。然后呢 ，request by 呢，就是被谁要求的啊？这个资源是被谁要求的？那 resource type RS type 呢，就是他要求锁定的资源，比如说他要求一个锁，比如说 log owner 啊，这是我要请求一个锁定。好 ，deadlock victim 跟刚才 victim resource owner 一样啊，一样是被牺牲者。那另外 execution stack 也就是当前执行的指令啊，当前执行啊，你开启122呢，你可以知道 当时执行的是什么哪一句话、哦、其实就很清楚。OK， 好，那另外一个它另外一个叫 input buffer 啦，啊 ，input buff 啊，它这个就是当前批次的啊批次的全部的部分或全部的语法啊，这个就不是当前执行的。好，那 priority 是它死结优先权啊 ，SQL Server 会帮你动态换，或者说我们可以自己去调整也可以。OK。那另外 status 的话大概讲一下、哦、status 的话基本上呢你在互相等候对方的资源基本上都是 suspend 的状况、哦、都是 suspend 的状况。那如果说你是 pending 的话基本上都在等这个 worker thread、哦、工作者执行序的状况、哦、各位可以再参考一下、哦、各位拿到 slide 的时候可以拿这个 slide 做参考、哦、OK 好，因为我们今天只有70分钟其实没办法讲太多。 OK，好，那另外 wait resource 顾名思义、哦、它在等什么，比如说等一个 HOBTID 一个 key 还是一个 table 一个 page 等等、哦、都是。好，等候时间它到底等了多久。 OK， 好，那另外我们要知道这个 deadlock 到底是谁发生的，所以这些资讯就很重要啦，比如说 hostname 哪一台机器发出来的、哦、它的 isolation label， 这对我们看死结是很重要的。好，隔离层级很重要。那另外呢、哦、哪一个 DB， 那另外呢还有个 associated object ID、哦、这个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好，那刚刚的 associated object ID 其实就跟 HOBT 是相同的东西、哦、HOBT 比较难解释、哦、它叫做 heap of B-tree。 那各位把想象中这个 HOBT 呢就是 table 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 partition 的资料就对了啊、你不要想说这个东西其实跟它 的名字 HIPO B-tree 其实不太相符合的。好，那另外像 RID， RID 就是哪一个 role 嘛、啊、哪一个 role 发生死结的。好，那它表示法就是 DBID、啊、File ID、啊、Page Number 跟第几个 role、啊、一个 page 下来很多 role 嘛。 OK， 好，还有 Key， Key 就是 Index Key、啊、Index Key 那表示法呢就是 DBIDあ、后面就是 HOBTID。 这一串 HOBTID、哦、其实很难去懂、啊、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一下怎么样知道这个 HOBTID 还有这个 index key hash、啊、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它，到底是哪一个资料。好，好 page、啊、哪一个 page， 那表示法就是、啊、DBID、啊、file ID 跟哪一个 page、啊、一个 page 也有可能产生 deadlock。 好，那 object 呢，Object 的名字比较特别，它其实就是 table、哦、它就你看到 object 就等于 table。 OK， 好，好，那这一页的是比较 不常发生了、哦、这是 DB 啦 APP metadata， 这是比较少发生，但是我还是把它列上来。 OK， 好，各位如果拍照来不及不要怪我，我讲得很快。 OK， 好，各位想象 deadlock 有没有很简单？好，其实不简单。上图这个案例呢是五个 session 所构成的 deadlock、哦、有五个。那我大概解释一下、哦、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lock resource、这个 owner 就是已经锁定资源的人，那这个 request、就是要去要求资源的人。所以这个五个 session 是怎么样发生呢？就是173等178 189等173 202等189225呢等202 178呢回头又来等225，所以基本上呢他们就一个接着一个等一个一个等一个，就是变成好像围成一个圆圈、哦、就造成这个循环死结。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怎么样分析呢、啊、怎么样分析，我们请 Lilian 帮我们解释一下。
瑞刚讲的没有很难，其实我觉得蛮难的。那我这边的 demo， 我们是 demo 最常见的循环死结。那首先我是准备了三个语法，那这个的话只是清除我们现在的 error log，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 error log。 那第二个55号的这个 SPID、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语法。我会先开启它的 flag 122，然后我会设定它的 deadlock priority 是比较高的。那第二个语法58号这个是 PID， 它一样是开启 flag 122，然后它设的 priority 是比较低的。那设比较低的话，就是如果他们发生死结的话，设比较低的这个它会被当成死结的牺牲者。那我们来看语法里面的话，它是做两个 update 的指令。 那五十五号的话，它是先 update constraint type， 那第二次它是 update address type， 那一样就是 update 它的 ID 等于一的这一笔。那五十八号的话，它做的事情也是两个 update， 然后里面的语法一模一样，只是它上下顺序更换了。那其中我们五十五号中间有多了一个是 wait type， wait for delay 七秒。那我们为什么要等七秒？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的手脚没那么快，所以我怕我执行了第一个之后再去执行第二个，已经没办法产生死结。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模拟空等的方式来模拟大量批次更新，比如说 table 很大，然后笔数很多，然后又没有适当的 index， 造成说它要找资料，然后锁定了大量资料，然后造成我们它的执行时间过久，让别的 SPID 已经占用了它接下来要使用的资源。那我在执行之前的话，我们再打开 SQL Profiler， 顺便来录制它 DataArc 的图形。那我们这边用我们预设的范本，然后我先把它储存在桌面。那这边我们有一个档案上限啊，建议这边大概设到300，因为它预设5枚啊，我们有客户5枚，然后它把它存在它的桌面，那一下子它的桌面就爆满了，所以我们这边大概预设你可以设到300枚。那事件的选取范围，我们待会主要看的是这个 DataArc 的 graph， 那下面还是有收一些语法，所以我这边先执行它。然后我回收一下 log， 那我切回五十五号的 connection， 然后我去执行，开启它的122的 flag， 那到五十八号也是执行开启122的 flag， 那这边我们再回到五十五号 session， 然后直接执行指令，那再切换到五十八号执行指令。那下面又出现一个错误讯息，它告诉你说，五十八号它已经被选择作为死结的牺牲者，请重新执行该交易。那如果这个交易是，比如说2000万的订单，那我们就应该要赶紧处理它。那这边我们切回来 SQL Profiler 的部分，然后我先把它暂停。那因为这边我要看的是图形嘛，所以我可以直接去摄取它的那个 graph。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明显五十八号是牺牲者，所以它这边直接打叉叉了。然后我们看五十五号，它这边有个死结的优先权是5，然后五十八号的死结优先权是-5，因为我们刚才五十五号设了 DataArc 的 priority 是 high， 所以它的号码是5号。那我们其实有三个选项，一个是 high， 然后5号 normal 是0，然后 low 是-5。那这样子有三个选项，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少？才三个，因为我们的交易可能会有分，重要不重要，然后还有普通，有分很多等级嘛。那其实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直接用号码来代替，所以不止三个选项。那我们来看它这个图形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从这个开始看好了，它这个 SPID 是55的这个。我们刚刚说它下了两个 update 嘛，那先对 constraint type 做啊 update。那他这边已经取得这个 index PK 底线 constraint type， 然后底线 constraint type ID 的拥有权。那他拥有的是 X 锁。那他下第二个 update 是针对 address type， 那他申请的锁是 update 的锁，但是五十八号他是先做了 address type 的 update， 那他已经拥有他的 X 锁。那他第二个 update 是要针对 constraint type， 那他一样对他申请了 update 的锁。 那因为他们互相在等待，他们已经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循环世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设定它的 priority 的话，修饰会自动选择，rollback 成本比较低的，作为世界的牺牲者。那这边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下语法这边，在55号这边，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下 rollback。因为那他这边回复的是他已经没有对应的，因为我们这个已经做完了。那如果我们这边58号下 rollback 的话，他会跟我们说我们这边没有对应的，因为他已经帮我们 rollback 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 LLog 的部分。那我们 LLog 放置的路径是在Program File， 然后 Microsoft SQL Server， 然后我的这个版本是2012版，所以它放在是这个 MS SQL Server， 然后11点 MS SQL Server， 然后 MS SQL， 然后 Log 下面。那预设 LLog 会有7个，那最新的这个它后面没有带号码，所以我们打开 LLog。那我们主要看的。我们主要看的资讯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是 data list， 那第二个是 process list， 那最后一个是 resource list， 这3个部分。那用记事本看起来比较难看，那我用另外一个工具打开。那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分析表范本，那这边我们可以当作发生死结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这个表格可以照表填入。那填入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次死结发生它的来龙去脉，还有它是哪些语法，那被牺牲的是谁。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分成3个部分来做填写。那第一个部分是 data list。我们要填入的是死结发生的时间跟它的牺牲者，然后还有这次参与死结的 process。那它的 process list 我们会填入的是目前等待中的资源类型，还有锁定的模式。那我们后面挂号的英文其实就是我们 LLog 里面它的栏位名称，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摄取的方式。然后我们会记录 SPID，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哪一种应用程式连线进来的，然后这个语法的隔离层级是哪一种，还有最重要就是当前执行语法是什么，然后整个 SQL 语法的批次。那 resource list 的话，我们这边会看到它已经拥有的 process 跟它的锁定的模式，还有等待中的 process 跟锁定的模式，还有我们死结资源的类型跟它的详细内容，比如说它是哪个 object， 是哪一个 DB 的，然后它的锁定是如果是 index 的话，它会有 index 的名称列出来。那我们先填入从上面开始填下来。首先我需要的是死结发生的时间跟它的牺牲者，所以它是在这个 datalock 的 victim。那其实它就是这一行，在 data list 下面，所以我把整句复制过来。然后参与死结的执行序，它是放在 process list。那我们这边会看到 process ID， 然后下面会有另外一个，所以我这个刚好是只有2个，所以比较简单。那我这边先复制这2个 process ID。第一个尾码是928的，那第二个后三码是558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是维码928的被牺牲。然后接下来我要填的是等待中的资源类型，然后它是 wait resource。那这边它是等待的是 key 的，是 index 的资源。那下面这个一样是，但是它的号码是不一样的。然后锁定的模式 lock more。它等待的锁定模式是 U 锁。正在做 update， 所以下面这个也是。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只填单边的资料。我们只填单边栏位。那下面一个是要找的是 SPID。所以第一个 SPID 是58，然后第二个 SPID 是55。接下来是应用程式的连线资讯。两个连线都是我们刚刚从我们 SQL 管理工具下 query 而来的。然后它的 isolation level。是 read uncommitted， 是预设的这个，所以它下面这个也是。然后当前正在执行的 SQL 语法，它是 execution stack。所以是在这一条的下面。那第一个这个它是参数化过的，那我们需要的话是下面这个。然后是当前执行的 SQL 批次，那它是 input buff 的这一栏，所以是这边全部。然后接下来 resource list 的部分，先需要的是已拥有的处理程序，还有锁定的模式，所以它是 owner ID 的。这栏，那接下来是等待中的下面这一行，然后接下来是使节的等待类型，还有它的详细资料，它是在我们这个 owner list 的上面。那这样我们这张表就大致完成了。我这边有一个完成的。好，那其实我们填好这张表，它就很清楚的，我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死结牺牲者是558这一条。然后还有他当下执行的语法，还有他整个批次的语法，然后这个查询，他这个 SQL 语法是从哪边来的？然后最重要的是造成发生 debug 的原因，其实他这边两边是互咬的，比如说像这个C38 的这个。Session， 他现在拥有的是这个 Key Lock 后三码是558的。那他要申请的是这个，后三码是78的 key。那跟隔壁这个刚好是相反，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 deadlock。那我们下面这个死结的详细，死结的资源详细内容，它还可以跟我们讲说它的 object 是哪一个，它所使用的 object 是哪一个。那因为刚刚我们这个是 key 的锁定，所以下面还会有 index 的名称，然后它告诉我们是哪种锁定模式。那刚刚瑞有讲到这个 object ID， 待会瑞会继续跟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找到它正确的位置。那这边我再把画面交回给瑞。那接下来瑞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死结资讯的造成死结的资料库物件位置。
好的，谢谢李燕的精彩的 demo 哈。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精心去制作这张表之后呢，可以让你了解就是你的这个资源是怎么样互相锁定的。那它下了什么锁？它锁在什么位置？那为什么这两个 session 呢会互相交错，对方咬对方的资源？那它语法是什么？所以各位就可以接着去把那张表做好了，这张表呢，去把来检视一下，跟 AP 人员讨论一下。那这个为什么这个语法没有办法改？这个如果改之后要在哪边改？是 index 那边 key 要改，还是程式码要改？那像刚刚我们的循环死结例子其实解决问题很简单，你只要把两个批次它去 update 的这个资料库的顺序呢，把它调整成相等啊，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OK， 就是这么简单。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果说各位看到这个会很头痛啊，这个很头痛，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那这个 key hash 是什么东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把那张表做好之后，我们去查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 log 里面呢这些资讯，比如说 wait resource 这些资讯记下来，然后呢把它的 object name 还有 index 的这个 index name 这些资讯记下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下一张 slide。好，接下来呢，我们透过 slash sys 的 index 的语法呢，去看到，那我们现在 index name 是1的，它正好就是我们的 primary key， 它是 cluster 的 primary key。好，接下来就比较特别的一个指令了。这个指令比较特别，各位可能也没用过。这个指令就是百分比包起来，叫做 lock resource， lock IS。然后呢，你只要在 select 的时候，在你的 table select 的时候，把它传入特定的 index， 然后呢，给它会有条件是 lock resource， 你就能找出呢这个 key hash 后面所代表的这个 key 值是什么。尤其是你 deadlock 捞出来是一个大范围语法。我们这个是设定特定的 key， 比如说特定的 key 什么 ID 是1，那万一呢，你的这个 ID， 你这个 ID 1里面有很多资料怎么办？你不知道是哪一笔，你是一个范围资料，所以你又透过这个范围来找出真正的锁定资料是在哪里。好，接下来呢，假如说呢，你的这个 deadlock 里面如果真的只有没有 object ID 怎么办？好，那怎么办？你还是有办法可以透过这个 HOBT ID 或 associated object ID 去找到你真正的资料表物件跟索引在哪里。那方法很简单，去 join 你的 sys.partition， 还有就是 cindex 这个 table 呢，然后传入 partition ID。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这是 partition， 这就是代表的 partition。那你就知道呢，这个 partition 呢也就是代表 country type table 上面的一个 primary key。你就知道它是谁了。OK， 好，下一步呢，如果说我们正在 troubleshooting， 是同一个 page 因为被频繁读取所造成的一个 deadlock 问题，你想知道那个特定 page 下是哪个 page， 好，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百分比包起来这个 physical location 这个关键字呢，去把它从 table 那个 index 里面把它找出来。那这时候你要下你那个刚刚我们找出来那个key 值是什么，这边是 content type ID 1，把它传进来之后呢，你就知道呢这个是在哪一个 page， 资料库的哪一个 page， 第一个来哪个 page 里面。那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用 dbcc page， dbcc page， 然后呢传入 dbid file ID， 还有刚刚我们得到的 page ID， 把它传进去之后呢，啊，这边把它传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 DBCC page 的输出。那 DBCC page 的输出里面呢 ，slot 代表第几个 row 啊 ？slot 零呢代表第一个资料列，第二个资料列。所以基本上我们刚才锁定的资源里面呢，如果是 count type ID 一的话，各位就知道它是什么值 ，account manager。好，这是我们刚刚 update 被锁定的值，对不对？就在这里。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呢，啊，去找到你真正发生死结的原因。不然很多客户都问我们，哎，我这个发生死结，那我下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会的条件，我怎么知道我正好锁定在哪里？这个就是去找出来的方法。好，好，这个各位一定记不得的，所以会后各位拿到那个大会光碟跟简报的时候，可以再深入研究一下。所以我们怎么减少死结的发生啊？啊，基本上我们刚刚如果说以相同的顺序来存取资料表啊，刚刚这个 data 就不会发生了，不管你怎么做都不会发生。好，所以基本上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开发厂商的话啊，我建议各位就是说，如果说我要一系列去 update 一些 table 或 delete 一些 table 或做什么任何事情之前呢，这些 table 我存取的顺序一定是 A B C， 不会 A C B。哦，一定这样子，请你在开发完全去定义清楚。OK， 好，那另外的话，交易中避免跟使用者互动，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一开始交易就开在那里，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又不把交易 commit rollback， 那这样你交易的锁定的东西就不会放掉。那不会放掉的话，你这个就会增加锁定的跟别人互相锁定资源的几率。好，那当然交易越短越好。就是你马上做完，马上 commit 或 rollback， 有问题 rollback。那如果说你是大型的批次交易，比如说你有100万笔，你可能要可以切个批次，比如说一次10万笔，这样也是 OK 的，尽量保持你的批次能够短，让一些资源可以让别人去使用，那这样才不会造成冲突。好，那另外的话，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那个隔离层级，我们刚才有讲 repeatable read 跟 serializable。啊，除非你的这个批次就只有你在跑，啊，锁定资源也都是你这个交易在锁定而已，不会有别人。那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是锁定范围，啊 ，blocking 甚至 deadlock。好，其实呢 ，deadlock 就是频繁的、很密集的 blocking， 所以才会发生的。啊，通常是这个状况下。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你提升隔离层级啊，有没有问题，你可能要自己去确认一下。好，那另外呢，使用较低的隔离层级，这个各位都用过啊，基本上就是 select with no lock 啊，这个就不会加任何锁定。但是算钱的啊，各位尽量不要去做啊，因为这个会牵涉到你金额正确的问题。好，这个就不加任何锁定了。那另外的话 ，SQL 205之后有个叫做 Snapshot Isolation， 啊，当然我们现在最夯的 In Memory 也是，啊，基本上它就不会有什么，啊 ，deadlock blocking 啊这种问题发生。好，所以你可以在特定的交易或整个资料库开这个 Snapshot Isolation， 啊，那它用 TempDB 啊去处理，啊，每个使用者的 session 都是一套不同的资料，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的冲突或锁定发生。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用资料表提示啊，啊，这个是比较特别，资料表提示会比较啊，跟那个查询提示，这是比较特别的解法啊。那比如说有个，比如说你这现在发生是 key lock， 而且 key lock 都在相同的 page 上，那其实你可以提升隔离层级，比如说我用 page lock， 那当你第一个人去用 page lock lock 住，别人就没有办法进去做 key lock 了，对不对？那既然就变成转换成就是 blocking 而不是 deadlock。好，那另外呢？或者像 update lock 啊，这是更高的锁啊，这个也就是根据锁定相容性的一个特性，它就会把别人想要 update 给比如说别人要想，比如说要去 exclusive 啊，去锁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锁定。那当然更狠的话就是 X lock exclusive lock， 当然别人就没有办法处理了。但是呢，各位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你万一你这是用的不恰当的话，你可能会造成更多锁定。所以这个要请测试之后再决定。最主要能够调整的话呢，你还是根据把你的 TCCO 的语句执行计划调好。你要避免你的那个执行成本太高，造成大量的范围的扫描啊，大量的资料锁定。一旦你的 TCCO 的语法调的效能好，够快， 你的 TC 口的语法作业就尽量不会重叠，不会重叠就减少 blocking 跟 deadlock， 啊，这是一定的。或者是说呢，你可以主动释放你的资源，你可以在连线阶段使用 set lock timeout。那比如说你就设个，比如说一分钟啊，一分钟呢，如果说你这超过一分钟都事情都没做不完的话，那 SQL Server 就帮你踢掉了，你这个锁定资源就放掉了。OK， 好，那不过你要特别去拦截122这个1222这个错误讯息，你应用程式会接到122，当你 lock timeout 的时候。所以你要去 handle， 那 handle 跟死结一样跟死结问题，你可能就是比如说等5分钟、10分钟之后，你的应用程式在做 retry 的机制你 try cache 去做等5分钟再 try 一次不要密集的又发生死结又马上 retry 这个问题又更严重。OK， 好，那最后一个方式呢是使用细节连接，那这是 MSDN 提到的不过应该 很少人用。那细节连接呢，是用多个连线去把去分享共用的 transaction scope 交易的范围。那当然它就不会变成分散式交易啊，本来是不同的连线会启动不同的交易，那所以它把并在同一个交易里面。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做个总结。好，所以基本上呢，死结问题呢，是可以被发现的，可以预防的。好，所以其实死结问题不可怕，好，不可怕。那比较可怕的是你的就是 AP 的设计程式逻辑啊，还有呢你的分散式交易啦，这些等这个东西有没有处理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 loading 会不会很重很重很频繁，而且要存取相同 table， 那这一类的都会比较容易产生 deadlock。所以当你有 deadlock 发生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各位呢就是先把这个 trace flag 按起来。先把它按起来，按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拥有死结的第一手记录。那你有发生死结之后呢，你就可以跟你的应用程式探讨一下，听开发人探讨一下，那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改？到底它可在 resource 上？你不管你的 table schema 啦、语法啦、index 要怎么下，或者是 tuning 的 TCL 语法，都是很多解决方法。好，所以呢，我们刚才有介绍过一些怎么样找出那个。Index key hash 的位置，对不对 ？HOBT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把这些搞清楚是在哪个 table、哪个资源上、哪个 keys 上，这样能够更厘清死结问题到底发生在哪些资料上。好，那另外呢，你可以调整语法的执行计划这是一定的这个是很大一个课题，我们今天也没办法讲就是尽量减少你的锁定的数量跟锁定的范围，自然能够把这个死结的几率降到最低OK， 好，那当然我们刚才讲一个 table， 就是用那个资料表提示table hint 或者 query hint 去调整你的锁定的一个范围这也是一种。好，今天大概就是讲到这边各位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死结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台前有很多奖品 OK。各位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请说。啊，是。OK， 刚刚那位先生所问的是，就是说我们看到死结可能不是我们 demo 的这么简单刚刚我们 demo 一个超过5个 node 的一个 query 嘛，那事实上呢，其实应用程式发出来的语法其实都是交错进行的因为 table 就那么几个，资料就是那么几个，大家都要可能要去抢比如说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 hard table 或 hard key这个状况，那通常来讲，我们就是客户开 case 进来的时候，通常还是把这个先把死结弄清楚log 先收集起来。那 log 收集起来了，我们就去看一下，是不是说有哪些 query 呢？它在查询的时候呢，都一定去锁定哪些 key 值。那通常来讲，我们 troubleshooting 一定会发现，就是说，不是频繁的去锁定哪个 key 值比如说它的资料比较小只有存取那几个。那不然就是说，通常是那个 long query 需要捞大量资料， 需要长时间查询的。那这一类的查询一多，就会产生。那像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像比如 long query 这些查询啊，比较快的解决方法呢，就是去 tune 那个 query， 一个是就是说像比如说 with no luck， 是个最便宜的最简单的解法，那就把这个 T C call 的这个时间调短，或者是说如果说你是 批次作业发出来，你可能会有一些批次作业嘛 ，SQL Agent Job 或者是 SSS Package 的执行作业，你也可以把它时间错开，等等很多，那这个都是手段了。所以你可能要知道，就是第一个先知道 data 到底发生在什么问题上，然后呢，然后接下来去看一下应用程式执行的逻辑是什么，它的模式是什么，去改善它。那如果语法能调的话，是一个非常优先要去调的，通常就是语法有问题，长时间查询，查询的时候锁定比较久，会有问题。好，随便挑一个，再挑一个，随便，好。第一位送大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问题？您说。
想问一下，刚刚分析表有没有比较简易的做法，或者是其他工具可以达到这种？
OK， 刚才这位先生问说，这个分析表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微软这边没有，不过市面上倒是有些 third party 有些，比如说 Datlog 的分析器啦。那其实这我们是纯手工啦。其实我很想写一个，但是在还没有办法写出来。没有，对，OK， 有没有出的计划？好，那基本上可能透过 BB Script 或什么的，可能去分析啦。你如果写出来，你可以卖给大家，是蛮不错的。好，那因为解析那个 Datlog Log， 如果是五个 Node 的话，其实蛮困难的啊。其实是你光那个要把那个 Log 取出来，你没有用工具，其实很难。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用工具去 highlight 那些 Datlog 的那个值在哪里？你如果光用 Notepad 看了，你目睭会脱汤，真的会脱汤。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好 ，OK， 好，时间差不多了，对。好，还没有有问题啊？
比方说像刚才用 file 在录，那可能都已经是一些
没关
系，就已经是一些事后的。
对对对。OK，
好，
好 ，OK，OK， 当然去刚刚那位先生问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 loop provider 就是比较事后去追踪啦。那有没有办法及时去录啊？除了那个就是 enable 这个 trace flag 的之外，去追踪去写 log 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从应用程式的角度着手啦。就是说，不管是 T C call 语法，你写 slow page， 我们都可以 try cache。对不对？那应用程式也可以做 try cache 的机制。那当你有发生1205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在 MSDN 都有范例，就是你应该去 try 去做一些交易。那当这些交易有传回特定的 error log 是1205的错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就去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讯息呢，相关的交易语法可以写到另外一个资料表上，去写 log 或者文字档写 log。那接下来的处理机制呢，应该就去隔个，比如说一段时间。再去 try， 再去重新 retry， 这个你要执行语法，最好是透过应用程式主动去做，不要透过事后分析，因为事后分析呢，你可能搞不好你如果今天没有去看 error log， 那你就不知道死结发生了。那 AP 你又不做，那就没有人知道，就跟刚刚一开始 Lilian 讲的，你如果是不是资深的 DBA 你不会每天去盯 error log 看。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哎，你说。MAS 我其实刚才那位先生是问那个 MAS 的问题其实我不太推荐用 MAS。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预防方法里面呢，就是说要避免交，就是让交易让交易就是维持在一个批次里面跑完就好了。那 MAS 的好处呢，就是类似它其实像模拟 server side 的 cursor像 server side cursor 不是可以先把资料捞出来，然后做别的事，然后再做别的事。那其实它在模拟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用多了其实就是出问题的几率也比较多。其实我不太建议用 MAS， 因为我们就 insert 这个 transaction， 我们做 insert， 另外一个就 update 另外一个就 delete， 越单纯越好，因为让你的交易越短越好。好，差不多时间是， 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没有人其他问题。好，没有了。OK， 好，那么先生问是说，这个如果说我们把语法改成有 index view 嘛，对不对？或者是 in memory，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开，我们刚才有讲，如果你是 snapshot isolation 或者 in memory， 基本上这个 lock 的互相 lock 的机制就不存在了。啊、哦、，OK， 那 index view 是可以帮你的 view 啊、增强你的速度啊、哦，当然是不错啊。假如说你是用 view 很频繁的，不过我个人不太建议使用 view。因为 view 是让开发人员很有好处，就是，比如说你这支 AP 啊、哦，我就是用这个 view 啊、大家去 select 不同栏位，但是它 performance 绝对没有像你自己写一个 slope feature 针对特定功能这样比较快啊，因为 view 里面可能会 select 更多栏位 ，join 更多的 table 啊，其实没有那么的好啊，所以最好去客制化你的语法还是最好的 ，OK， 好，好，好，这个。对，
我今天如果说是要，因为我比如说我很多的程式它都是相同的可能性，
对，
它进去可能它
OK 我知道，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OK。好，刚刚那位先生问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我是 AP 来的 ，AP 来的身份可能所有的使用者的 host 的都 host name 都一样嘛，对不对？那所有的使用者都一样啊 ，AP 的名字叫一样，所以它不一样的就 batch ID 啊，不同的 batch 啊，它里面 log 是有不同的 batch 啦，然后呢，它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哦，大概只能这样看啊，因为同一个 AP 来，不过每一个子节的发生都可能会在不同的语法上，所以还是有区别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差别的。OK， 好，没有其他问题。嘿，你问。
它的那个机制是背后机制，然后
OK。好，刚才那位先生问说，我用 with no lock， 要什么在防什么状况下用？那基本上 with no lock 的意思呢，就是把隔离层级调到最低，然后就是 read uncommitted。那 read uncommitted 的意思呢，就是我不管有人在 update 我增加 select 的资料，我都不管，我就是把它捞出来。啊、哦，那这叫得脏读吧，大陆叫脏读，就是去把 dirty read 读出来。所以如果说你是那种比较重要的钱、金钱这个资料呢，啊、哦，你万一人家正在做前面一个交易，那正好人家又加了100块进来，那你如果没有等这个交易加100块进来之后，你就去死累，啊，你死累出来结果真的就少了100块，啊、哦，所以为什么会有 serializable 跟 repeatable read 这样的隔离层级出现？啊，这就是为了，就是说，可能避免别的交易去干扰你，哦的交易进行，啊，所以如果说你像 serializable 最高的隔离层级的状况下，啊，你连插入一个 index 的 key 都不行，那这样自然能够防，就能自然让你的这个交易呢能够完整的进行，不被别的交易所干扰，那自然你的资料就是正确的，好，所以你要看情况。假如说你是一般的 table 对照表啊，说什么员工资料比较不常移动的这种，啊 ，with no lock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你说是交易啊，啊这种金钱交易这种股票啊这种，哎，你应该考虑一下要不要用 with no lock。虽然它是好像万灵丹，对不对？下去就没有 blocking 了，但是呢，背后可能有衍生一些啊问题，比如说你对账对不对了，啊，这就有问题了。好，那我想时间差不多了，对不对？好，谢谢各位啊。欢迎分享室，谢谢。